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中国各地法轮大法学员新年敬拜师尊。中国新年到来之际，飞鸿万千，明慧网收到大量来自中国大陆各地各界法轮大法弟子的贺卡、短函、诗歌、闪话等，敬拜师尊新年明智。
澳门新年传福音，2009年大年三十，在澳门最热闹的议事厅前，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派发真相资料，并送给人们最真挚的祝愿。很多小朋友拿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气球满意的离开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用谎言和暴力手段迫害法轮功，至今至少有3236位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，还有无法统计的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贩卖的法轮功学员。经过法轮功学员9年多的讲真相，人们渐渐地明白了真相。如今越来越多的大陆律师公开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。律师们在法庭上指出，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法轮功信仰者，除了中国大陆外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禁止法轮功的传播，在同属中国的香港和澳门，法轮功也能自由发展。
你知道吗？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，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《法轮功》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。截至2006年12月16日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。
下面请听《真相与人心》。
神韵在纽约盛大登场，神韵艺术团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于2009年1月24、25日连续2天上演了4场新年晚会，在中国新年之际将全球盛大巡演推向高潮，震撼曼哈顿的艺术界精英、金融界名流、商界要人以及华人等各族裔观众。他们认为演出传递美好信息，充满活力，给人希望，演出水平非常高。音乐艺术家包比先生说， 每一个节目都是一个震撼，各个方面都是绝美，非常的触动我。这绝对是世界超级的演出，非常特别。这种美好的艺术和价值一定会受到欢迎，而且会持久的。他赞叹道，这台晚会如诗如画，令人赏心悦目，心旷神怡，艺术性和思想性都登峰造极，极具绚丽高雅的艺术美感，是前所未有的独创，对艺术界很有启迪。他还指出，演出富含中国人善良、真诚、淳朴、优雅、尊严、智慧等在内的修为，呈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脉搏，生出对中华文化的深深敬意。中国大陆中学语文教师、去年来纽约探亲的吴女士看完神韵说，她流泪不止。她说，这场晚会让我很震惊，我没想到中国人能够回到过去的那种样子，很有气质，阳光明媚的，有正气，有生机，既有威仪又很有柔性，真的很难想象。这不单是他们的艺术水平高、舞蹈美，而是一种综合的反应，是从心里发出来的。神韵给了我信心，给了我自豪，也给了我做中国人的尊严。我相信国内的人如果亲眼看到这场晚会，肯定会比这里的人受到的冲击还要更大。我猜想他们都会感到震撼。在纽约经商的华人观众邹先生表示，从第一个节目就开始哭，晚会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感人，看神韵胜过读一生的书，非常不同凡响，这将是一份永远的感动。他说，神韵晚会是完美的艺术素质和全方位的艺术境界的展现，真正找到了正宗的民族气质气节，对我们的艺术生活和人生都是一种指引。他说，等这一天等了一年了，今年本来要回国过年，后来也临时改了，就为了看神韵。现在国内的节目不是政治宣传就是低俗娱乐，根本看不到像神韵这样的好节目了，观看神韵我觉得自己很荣幸。
解析政治。政治是日本人从英文的 politics 翻译过来的，用汉字创造的一个词，中文照搬过来了。孙中山先生认为，政就是众人之事，治就是管理。在共产党社会里，政治一词变了味儿，生命成了政治生命，思想成了政治思想，道德成了政治觉悟。比如把提高政治觉悟译成英文，西方人根本看不懂。在中共的字典里，政治就是同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，政治觉悟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。如果党撒谎时你要去揭露，党诽谤时你要去澄清，党迫害人时你呼吁停止，这就是跟党不一致了。这些行为被中共称为搞政治。人们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利在中共的字典里成了搞政治。中共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，骗了哄，哄了再骗，几十年下来，人们对于中共的整人政治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，那就是共产党整你，你得忍着，如果你不顺从，你要揭露，制止中共的恶行，你就是在搞政治。一旦你被中共定为搞政治，人们就会发生一种良知错位。尽管中共残害无辜，人们反而去责备受害者，好像搞政治比中共杀人还要可怕。所谓的搞政治真的那么可怕吗？如果非要说人民的反迫害、解体党文化是搞政治的话，那么搞这种政治，不是越多的人搞越对人民有好处吗？说白了，搞政治的说法其实是中共杀人的一把软刀子。
真相是人心向善。我叫郑华，重庆人，04年底之前在居委会干了10多年。 99年7月20日以后，我们又多了一项任务，就是监视练法轮功的。特别在2000年至2004年，每天早早就要带上一帮人去大街小巷和各个市场查看，有法轮功传单就要收缴，有标语都要带上梯子去撕掉。有法轮功学员曾经告诉我，不要干那些事，对自己不好。可我当时根本没往心里去，只说你们不贴了，我们就不撕了，上级的规定还有错吗？早在2002年，我心里不知怎的，好像撑了一块大石头，难受的吃不下饭，睡觉也躺不下，只能靠在床头上。渐渐的，手干、脚干、头也痛起来了。到2004年底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就辞去了居委会的工作，想回家好好治病。2005年整整一年，跑遍各大医院去治，然后是大包小包的买药吃药，可就是没效果。2006年年初的一天，我抱着一大包药走在街上，碰到了曾跟我讲真相的法轮功弟子。他问，你怎么瘦得皮包骨？我说，一身病缠着，我这日子过得太累了。他说，来，咱们站到街边去，好好谈一谈。就这样，我们大概谈了一个小时，我明白了很多真相。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，法轮功弟子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天安门自焚和不让人吃药都是假的等等。原来九评共产党里讲的句句是事实，中共窃取政权后破坏传统文化，发动历次运动，害死了8000多万民众，如今又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，令天地共愤。天灭中共是天意，退党团队保命是上天给人的得救机会。当时我就举起手说，我怎么举着手入的党团队，今天当着上天，我也全部彻底的退出。当时快到下午4点了，我就赶回家给上初中毕业班的孙子做晚饭。吃晚饭时，家人吃，我也盛晚饭吃。老伴儿问，你今天能吃饭了？这几年你总说心里有块大石头撑着，晚上水都不能喝，今天怎么了？这时我才想起，撑在我心口上的大石头不见了，我说我得救了。晚上我和老伴儿急忙去看法轮功学员给的真相资料，越看越为自己被中共洗脑后所干的坏事而悔恨，也为能明白真相而庆幸。我就想，我要学法轮功。2006年3月，我如愿得到了宝书转法轮，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。我写了严正声明，声明以前受共产党欺骗，对法轮大法做的错事一概作废，正式开始修炼。2年多的修炼使我的身心变化很大，以前接触的村书记呀、某某局长呀、小学教师啊等等，都说我身体健康，而且比原来年轻了好多。看到我的变化，他们中也有人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。
你知道吗？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，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《法�轮功》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。截至2006年12月16日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。
Thank you.
下面请听《生命的绿洲》。
一个修炼后家庭和睦、破镜重圆的故事。最近常听到有人对我家的羡慕之声，孩子的同学羡慕我家没有烦恼，邻居到我家串门感到很温馨，丈夫的朋友羡慕他有个好妻子。其实我的婚姻原来并不幸福，婚后丈夫的坏脾气和贪婪自私暴露无遗。婚后好几年，丈夫都不让我买衣服，家里的一切都要听他的。我要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一点事儿，就会引起一场大吵，不吵的话，我就永远没有自己的权利。甚至我收拾房间，他都要发火。我只好趁他不在家时收拾屋子，但他回家看到了，立刻大发雷霆，马上把收拾好的屋子搞乱。一到节假日，想好好放松休息一下，他却大喊大叫地训斥我，搅得我不得安宁。这种吵吵嚷嚷的生活令我每天揪着心过日子，痛苦万分。回想当初错过了美好的姻缘，我的心在暗暗哭泣，大有红颜薄命之感。孩子一岁多时，有一天他在孩子面前训斥我，孩子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想，我不能再这样软弱地忍下去，我要让他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。从此我开始了反抗。跟他抗争的结果，我有了自己的权利，但渐渐地我发现，我的优点不但没有影响改造了他，反倒被他影响改造了。我学会了吵架，不再会柔声细语地说话。我内心想做个贤妻良母，想要夫妻相敬如宾的美好愿望彻底破灭了。我看到自己的无奈和变化，感到无比悲哀。每天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，我怕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，产生了要和他离婚的想法，开始整天把离婚挂在嘴边。他当然不同意离婚。我只好每天生活在痛苦中，渐渐的，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白皙和光泽，皮肤变得暗淡，整日愁眉苦脸。就在这时，我喜得法轮大法，就像换了个人一样，我又变得开朗起来。但是矛盾仍在不断的发生，我还像以前那样动离婚的念头。在法轮大法书中看到师父说的，离婚总不是件好事，无论怎样，我们自己都要做好。我就放弃了离婚的念头。随着修炼提高，有一天忽然领悟到，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关系并不是这么糟糕。我应该认真地向内找找自己，是否也有责任，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。我开始弥补我对他的伤害，主动跟他改善关系，尽量关心他，什么事情都不与他计较，遇事按照真善人的法理去做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他的脾气渐渐小了。读法轮大法的书，我明白了什么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磨难就是在还所欠的业债。明白了这层法理，心中对他充满了慈悲，更加善待他。现在我的家庭和睦，其乐融融，一切烦恼早已烟消云散。一些家庭破裂的人看到我的家庭破镜重圆，很羡慕我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幸福和安宁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《风雨沧桑》。
吉林大法弟子金德珠被迫害致死。吉林省龙井市东胜永镇龙山小学教师金德珠， 南、朝鲜族因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自99年中共发动迫害后，金德洙遭受过开除公职、被迫离婚、被绑架关押和非法劳教等严重迫害，被劳教所迫害成皮包骨，于08年12月31日被迫害致死，年仅40多岁。金德洙的善良品德很多人都知道，02年却因为坚持法轮功真善忍信仰被开除公职。在铺天盖地的迫害压力下，他妻子与他离婚。03年，龙井市公安局政保科警察闯入他家非法抄家，金德洙当时不在家，绑架未遂，金德洙被迫流离失所去了威海，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而被非法关押1个月，后回到延边继续流离失所。金德洙于06年2月28日在延吉市被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关押在延吉市看守所1年之久。那时他不顾自己身处牢笼险境及长时间身心遭迫害的痛苦，慈悲地对待所有能接触到的人，向人们包括迫害他的人讲真相。他常说，那么多人在中共邪恶谎言欺骗下作恶，我们要善待他们。公安本企图起诉，后来因为证据不足无罪释放。07年9月29日中午，金德洙在工作单位被2名便衣警察强行绑架，据警察说是他在车上讲真相被人跟踪举报。半个月后，金德洙被非法劳教1年半，劫持到吉林省九台饮马河劳教所。在劳教所里，金德洙长期被罚坐板，即被逼坐在又凉又硬的木板床上，头、颈、腰挺直，腿散盘，手放在膝盖上，如果动一下马上就被辱骂毒打，不许和任何人说话，强迫听污蔑法轮大法的文章。7个月后，金德洙已成皮包骨，并出现严重肺结核症状，多次出现昏迷。劳教所为了推卸责任，把金德洙送回龙井，虽经2次住院，最后经医院抢救无效离世。
下面请听《心灵阳光》。
神韵带给人们新年的希望。2009年1月24日下午，纽约曼哈顿天气寒冷，世界著名艺术殿堂无线电城音乐厅内却温馨如春。神韵纽约艺术团和神韵国际艺术团合璧，以强大阵容在这里隆重登场，在中国新年之际将全球盛大巡演推向高潮，吸引了艺术界精英、金融界名流、政商界要人、华人同胞等各族各界观众。无线电城工作人员表示，这是无线电城2009年第一场演出，非常成功，是我们的新年开门大吉，给顶级剧院带来荣光。随着现场乐队悠远辉煌的伴奏，大幕徐徐升起，开场节目开创5000年文明恢宏壮丽光明祥瑞的景象，顿时令观众眼前一亮，全场掌声雷动，有的观众潸然泪下。神韵跨越时空，以全新多维的视角展现敬天重德的中华神传文化，引领观众走入美好殊胜的意境，感受中华正统文化美轮美奂的亘古魅力与博大精深的内涵。演出于傍晚6点半圆满落幕，全场起立鼓掌，久久不愿离去。观众赞誉神韵晚会不仅艺术水平登峰造极，世界顶级，而且令人心旷神怡，如临仙境般的愉悦。神韵美妙的旋律回荡着，浸润着人们的心田。很多观众惊叹，晚会的各个方面每个细节不仅精美卓越、和谐统一，而且清新宜人，简直是浑然天成，是前所未有的独创。还有观众表示，神韵内涵丰富深刻，启迪着艺术界同行的灵感， 也有观众说，很难言传神韵带给人的那种来自生命本源撞击心灵的震撼。神韵传递的是与所有人都相关的重大信息，并给当今世界的困惑与困境提供一条出路。
知道吗？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，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《法轮功》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。截至2006年12月16日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、信函已超过2723项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神传文化。
秦穆公羊皮换大夫。春秋时代，晋国消灭了虞国，俘虏了虞国大夫百里奚。晋国公主要出嫁到秦国去，做秦穆公的夫人。百里奚被作为陪嫁的奴隶送往秦国。走到半路时，百里奚逃走了，逃到楚国边境被人捉住了。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有才能，就派人去见楚王，说：我家陪嫁的奴隶百里奚私自逃到楚国，请允许我用5张羊皮把他赎回来。楚国交出了百里奚。秦穆公见到了百里奚，百里奚已经70多岁了。穆公和他谈论国家大事，百里奚推辞说：我是亡国之臣，哪里敢和您谈话呀？秦穆公说：与君不能任用您，所以亡国了，这并不是您的过错呀，先生不必自谦。穆公和百里奚谈了3天，非常高兴，把国家大事交付给他，称他为五谷大夫。连奴隶都能得到重用，秦穆公不能成为春秋霸主，又能是谁呢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